欢迎来到仔仔初音，仔仔初音，让我们飞取仔仔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今天的话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是导演哦。哇，今天请到了周百祥导演，请导演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Hello， 导演，请教一下，哎，当年怎么会来到这个产业啊？这是你小时候的愿望吗？
其实一开始不是，其实原本是想，那时候对游戏跟动画还蛮有憧憬的，所以那时候很喜欢画画，然后开始慢慢的接触游戏产业的领域。但是后来在就是进了游戏产业之后，有些地方跟我想象不太一样。那时候开始迷上了电影这一块，所以就想说，从事电影应该可以做出自己更多的想法，所以就把它转向了，
然后开始自学，然后学习。之后后来就是参加，陆陆续续在大学生活中就是拍摄一些短片，然后参加那个大陆的比赛，然后就是陆续都有得到一些奖，所以会常跑大陆，然后慢慢接触大陆的大环境市场。
可是电影不是很多人为了拍摄电影拍到倾家荡产吗？
是啦，但是其实也还好啦，毕竟是从事一些短片跟一些形象概念的方式来制作的话，是不会到这么高的资金的。
哦，原来如此。那后来听说百祥导演你还有获得了一个奖项，哎，是什么样的奖项呢？
奖项哦，还蛮多的耶。
诶，
对啊，在
这么有自信。
对啊，主要是19岁的时候有工研院的那个设计奖，然后那时候就是得了全国首奖，然后去奥地利观摩十天这样子，然后后来陆续从游戏产业离开了，然后走入影视产业也有一些成绩啦，像是在大陆的全球华人影展，就是最佳新锐导演奖提名等等的。
那百祥导演可以给我们一些你的作品让我们 Google 一下吗？现在有在网络上之类的吗？
有啊，大家可以搜寻 Retreat， 就是 RETREAT，
哇，
可以找到我们的。
这个是，诶，刚搜寻一下，它是一个 VR 的，诶，为什么是 VR 呢？还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在做的是一个世界观一个故事。
那 IP 其实就是在讲是一个叫智慧产权的东西，就是你的想法、你的创意，它可能是一个世界观，或是角色，或是一个公仔造型，这些都算是智慧产权的一部分。对，那我那时候发现这东西很重要，因为大陆从《西游记》到《三国》，然后到金庸，其实基本上中国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原创的 IP 存在，都是老字号的东西，所以基本上中国那时候非常的重视这个，中国大陆非常重视这个东西。
哦，
有点像是《冰与火之歌》，或是《魔戒》，或是《星际大战》这种比较大型的世界观跟故事，那里面就包含了很多的英雄角色，然后带入剧情当中，里面有很多的帝国、种族、家族，在一个全新的世界展开一个冒险，然后还探讨一些各种的势力啊，还有各种问题。那它是属于一个末日幻想的题材，就是讲的是世界末日毁灭之后发生的事情。
原来如此。所以刚刚听完以后，奇怪，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观，所以它是电影咯？
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比较希望是能够从各个产业领域去做切入，所以我们的 VR 只是我们的其中一项。
哇，
那我们还有包含了各种的，像是模型，然后桌上游戏，然后小说，还有设定集的编年史等等的。对，算是蛮多项的在努力开发，因为我们希望让这个原创产业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让每个产业都能够蓬勃发展，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原创最重要的核心，也是我们最主要的理念。
哇，太厉害了，所以等于是研发了一个世界观，然后让所有的周边，就是无论是像刚刚讲的任何游戏啦、VR 啦，全部都可以。哇塞，那这样整合起来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吧？
是我们从最早的发想，那其实是我原本拍摄的一个战争悬疑短片，然后从那故事之后被日本动画《人狼》给启发，然后再后来接触到了大陆的市场，就知道了这种原创故事的重要性，所以才全力投入在这个产业中，这个里面，然后大概维持了5年的时间，一直到现在。那我们最近就要准备发表了。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会比较好跟大家、跟整个团队来做沟通，然后整个产业链把它有各个专业领域来跟我搭配。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导演都会有自己的风格跟想法。那有些导演可能像是我随便举例，像大卫芬奇，他可能拍过的电影就会比较有 MV 的风格，剪接很快速，主要是因为他以前就是高中辍学然后开始拍摄 MV、嗯、所以他把他的风格带进去。那我今天也想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当初的理念是把我游戏产业的经验跟我游戏产业中的这种创意融入到我的影像当中、嗯、然后达成一个更好的效果呈现给大家，让大家有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哦，原来如此，哇哦！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话，目前听起来这个世界观这么大，那在整合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整合啊？
其实我相信文字是还是人类最基本的力量。那我觉得，小说是一定会有的东西。
哦，
对，我还是希望由最原始的这种经典的文学来开始展开，然后慢慢的。用文学的方式，然后让大家跟里面的故事角色有感情的连结，让他们想要去知道未来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而延续到未来可以拓展到每个产业的周边。所以我觉得故事还是一切的根本、嗯、就是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哦，原来如此。的确，其实像一个电影或是一个好的故事要让人家有感同身受感觉的话，世界观其实是最重要的。就像当年为什么魔戒或是骇客任务能够红起来，其实就是因为它的世界观设计得非常棒哦。哇，那导演现在设计了这个世界观，那接下来的话，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就是了解你的世界观呢？是要譬如说我要玩过游戏，还是我要看过小说，还是我要就是玩过桌游才能够理解呢？还是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快速先理解这个部分？
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兴趣，有些人喜欢电影，有些人喜欢桌上游戏，有些人喜欢看小说。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自己的空闲跟自己的嗜好。那我的故事基本上会融入在所有的环节当中、
哦、
所以你就算是接触 VR 游戏，你玩的它也会是故事的一个分支线的角色，所以你也会想去、你也想去了解真正小说故事内容，这个角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是互相交叉、互相帮助。所以无论从任何一个产业做切入，我想你都会想去了解这个故事。
哦，听起来超酷的。其实这就像之前《魔戒》，假如大家有注意到的话，《魔戒》里面有一集，它的电影里面，佛伦多跟他的仆人山姆分开，然后那时候就是电影里面剧情都只有跟着佛伦多，就是跟着这个男主角走哦，但是没有拍到山姆那一段。后来听说山姆那一段其实就在电动里面有出现哦，所以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概念。哎，好酷哦！
是是，嗯，
对对对。那我也想问一下哦，那你刚开始讲到这产业这么广大。刚进来的时候一定就会有很多，譬如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挫折啊，或是像这样刚进入是不是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就立刻上手的地方呢？
一定是的。其实主要是因为台湾的大环境啊、因为台湾本身基于这个地区还有在人口上的受限，所以会比较困难做发展。那再来是台湾在这原创产业最早从轩辕剑、仙剑奇侠传到披布袋戏中间有个巨大的断层、
嗯、
所以我想我们新的一辈的年轻人要重新起步，创造一个这么庞大的事业观，无论是在投资者，无论是在市场，都会是个巨大的考验，所以要有很强的决心跟毅力来坚持下去。对，
哦，这样讲起来真的蛮恐怖的。哇，那我也想问一下哦，像这个有这么多的挫折，那我们要如何进入这个就是产业哦？假如说有学生譬如说想要来这产业的话，那他要怎么样进入？这个切入点要从哪里切入啊？
我觉得其实因为台湾是很自由的开放的地方，那我觉得可以多参与一些外国的比赛，让自己开开眼界，或许你的风格像我们这种美式风格可能在台湾并没有很好的市场，但是不代表外国的人不喜欢，所以可以参加一些欧美啊或日本的一些影展啊，或是一些比赛，或是画图比赛，或是活动，其实现在很多这种相关类型，那只要有成功的比赛有被人家看见的，你就有机会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下，那相反的你的眼界打开了，你也知道外面的世界其实竞争的非常激烈，那相反的你也慢慢的会知道自己的整个商场的操作要怎么做操作，因为我相信一般我们这种原创的这种艺术家跟创作者其实对商业的东西其实是很不在行很不内行的，所以卡在台湾这样的环境还是要多看外面的世界会更熟悉会更了解。
这倒也是诶，像其实假如在台湾募资，譬如说一部电影要募资啊，可能你要募到几十万就很困难，但是假如你去参加譬如说日本的影展啊，那在那边的话可能日币折换过来台币可能要到100万-200万台币都有可能哦，所以真的是要多去外国参加这些比赛的话是最棒的。
是的，而且其实台湾现在的环境其实虽然这一块我们可能在资金或是原创产业没有这么成熟，或许也是成熟过但是有巨大的断层，但我相信台湾有很好的软实力在对于创意跟想象这一块，那我觉得如果要走入这一步的年轻人可以一定要熟悉自己手边的工具，包含了绘图软体、3D 软体，然后就是影视软体、特效软体等等，去尽量熟悉这些东西，不用到很专精，但是至少他们是你的工具，因为毕竟现在的这个大时代环境，你很少可以用一张纸跟一支笔画出一个会让人家很惊艳的东西，然后别人会一直来看，所以基本上你要熟悉这些软体来搭配自己的技术，那相反的你在未来整个团队上你也会跟大家有更好的沟通。
哦，其实这样讲起来我觉得沟通能力也是蛮重要的耶。
是，
那目前在工作的这些技术上，像刚刚导演有讲到说可以上网路直接去看到一些教学之类的吗？
是的，我觉得现在因为毕竟台湾不是北韩嘛，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的这一块算是蛮开放，而且网络上都可以找到很多的资讯啊。我相信只要有心真的有兴趣的人，他们都可以靠着自学或是去问一些相关的朋友，一定会有这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那我相信这样的过程中一定会让自己成长不少。
哦，原来如此，也对耶。其实虽然人家讲说师傅带进门，但是毕竟重点还是修行在个人哦。所以不管怎么样的话，还是有这个长辈呢，或者是说，假如你去工作的时候，虽然有前辈可以带着你，但是重点还是自己要能够努力才是更重要的哦。
是，
哇，那另外的话，我也想问一下。通常进入这行业以后最挫折的地方会在哪里啊？
就进入这产业最挫折的地方应该是你的资源会非常匮乏
哦，
然后在你必须准备要打算会苦一段时间，然后准备跟父母吵架
啊？为什么会这么？
因为父母一定希望你做个稳定的工作去某公司上班，他不会希望你自己做一个开发背负这么多责任，而且还是一个未知的结果，就像无论是今天做影视或是做游戏，我相信这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对，因为我想在这一块上面，一路走来，我相信在做这个产业的人都知道台湾产业的问题，所以说要坚持下去才是最大的挑战。
哦，这样讲真的是没有错哎，其实像我有很多学生啊，其实真的是一跟他讲说要做艺术产业，身为父母总是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饿肚子啊之类的，尤其古代又有非常多的艺术家或是作家最后都是饿死的，
像范古啊
对啊，像范古啊或是像杜甫也是饿死的，所以真的以父母来说的话都会很担心说假如自己的儿女走这一块的话未来没有饭吃怎么办。
是，
对，所以与其说是父母会阻止小孩走这一块，不如说是他担心小朋友们假如走这一块的话会没有办法可以撑得过未来哦。好，那这大家也是也许互相沟通之下说不定可以解决这一块的问题哦。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那等一下再请百翔导演跟我们继续讲解哦。
耶
耶。回来宅宅初音，那刚刚周百祥导演跟我们聊了非常多啊，然后导演跟大家继续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那刚刚聊到 Retreat 这个游戏哦，Retreat 这个世界观啦，这样讲，那里面有讲到有一个还蛮炫的耶，就是 VR， 尤其最近很流行 VR 技术。那百祥导演可以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关于这一块到底是怎么运作吗？
好，其实VR 也是我们最后期才开发的一个项目。那其实它是一个很新兴的产业，那其实我们也花了蛮多时间去理解。那就以我们都算是很职业的宅男，所以会蛮清楚这个 VR 现在到底有什么地方，我们该怎么制作。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那其实当我使用 VR 的时候，不外乎最基本的会有两个状况。第一个状况就是不能久戴，他会头晕。对，那第二个状况是他在玩射击游戏等等会很耗体力，因为你要一直蹲然后站然后闪子弹，其实整个游戏过程中大概十几分钟可能就会铁腿了。所以这等于说是一个针对高端族群的一个游戏。对，
对对对，我记得还有像射击游戏在拿枪的时候，其实拿久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酸那样子。
对，因为要举来举去嘛，其实它是一个但是我相信体能跟晕眩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未来可能会有避免，但是现阶段的科技可能还会要有一段时间啊。那我针对在 VR， 其实当我体验完了之后，我也体验了蛮多游戏，我后来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我希望像是以前的20古堡的方式来做它的操作。对，
那 2.5D 那一种
不是也像是射击但就是说我会希望是有射击，然后射击完了之后到解谜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让玩家中间有空闲的时间去做休息，像中间可能他们要去接电线啊、开启电梯啊等等的，让他们有喘息的时间去去保存好自己体力，然后再面对怪物的攻击。所以我们整个故事把它放在像是比较灰暗、比较恐怖阴森的地下实验室，那男主角被抓来这边，然后他已经失忆了，那他基本上就是起来之后就要开始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并且找到一些真相。这在我相信其实当时20古堡他开发也是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成本没有那么高，还有技术上的问题，所以他们很多都是房间来来回回嘛。对，那其实我觉得以前的他这个策略其实是蛮适合现在 VR 的，因为至少对，因为主要还是因为体能的受限还有晕眩。对，那 VR 它也可以靠打点的瞬间移动来做操作，所以这样子也降低晕眩。那我们就是也是尽量把它制作到一个玩家最好的一个状况来玩，因为其实游戏时间够长的话，玩家才能够融入这个剧情当中。但现在 VR 其实正常的游戏时间还是落在半小时到一小时。
是，
所以我们可能会把它分成像是英式路的游戏啊，像是就是那种对话游戏，像是有五个章节、三个章节，让大家玩到一个段落，然后再到下一个章节去，大家可以有喘息的机会，这样子。
让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然后也是一样 safe 跟 load 这样子吗？
其实章节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偏向它是在一个段落上，然后可能再可以等一段时间，然后再出版。对，然后再来下载来玩，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我相信这样会对大家比较好啦，因为毕竟还有卡在现在VR 其实还没有到那么普及化。
是，
对，可能一是因为价格，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它还没有到那么普及化，但是我相信未来还是会很有可能会完全普及化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过去的历史可以发现到未来的历史，例如说像当年的任天堂，那时候红白机还蛮红的时候，然后到后来到 PS3， 因为 电脑的那个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的时候，好像相对而言大家就觉得我不需要花钱去另外购买一个游乐机的感觉，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再花钱买 PS4 或是 Xbox 之类的。那现在也是因为手机比较盛行了，所以大家就觉得我不会再另外花钱买 VR。 可是现在又有发现手机也可以做 VR 的话，那其实我觉得的确所以这几年也开始有人在研究这一块用手机做 VR 的一个机器了。那相信假如能够慢慢的越来越普及的话，相信未来应该可能很多东西都会用 VR 来做调整吧。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 VR 它真正的市场也不仅仅在游戏产业，它可能应用在可能施工啊，或者在医疗方面都会需要 VR 这样的设备，可能不是只是玩，可能只是插入手机，它有一个 AR 的投影等等的，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未来可以帮助人类社会很多的趋势啊，是不会改变。娱乐只是其中一小环而已。
哦，这倒是。像之前我们曾经就有跟那个台大医院合作了某一个就是那个支气管插入的一个合作案。那时候就是说，因为其实像支气管插入，它是从鼻孔插进去的嘛，那你不可能就是拿病人一直不断在那边练习到底要插到哪一根支气管里面，所以就必须要做一个 VR 来做练习的动作。不过那时代还没有就是现在的这一种立体 VR 啦，就是以前早期的那一种在电视上面然后看360度环境的那种东西，
是，
那时候还很早期的。
说到科技，其实科技的范围跟范畴跟原创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两个又不太一样。因为科技是日新月异，它会一直不断淘汰翻新，
这是
科技产业。那娱乐产业其实是越沉越香，也就是说我今天这 IP 如果它很经典，或是说它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的客群会喜欢，但是因为时间久了越来越多人接触了，它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来跟随这个故事。那我先举个例子，就像是说假设我今天看了一本小说，好，它叫海贼王好了，漫画，我觉得海贼王很好看，那我跟我的小孩讲，海贼王好看，那我小孩看的，然后这件事情就一直看下去，然后一直传到了可能好几代后曾曾曾孙，那时候可能地球已经毁灭了，他住在太空梭上面，但我相信如果这个东西够吸引他在太空梭上面，他打开的还是那本漫画。这就是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原创的力量。那我觉得科技会帮原创的体验等等做加分，但我觉得原创还是我们就是故事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故事。
是，哇，所以白翔导演刚刚不自觉的说出了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哲理哦，就是不管怎样，就像我们之前公司在做行销的时候，我们老板只有讲句话说，只要你的游戏是好玩的，玩家自然就会过来。所以其实还是要讲到说，不管怎样，内容好还是很重要哦。
对，
没错。哇，那刚刚讲到 VR 部分，可以讲一下关于 VR 专案的一些研究内容是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吗？
其实我们整个团队在，因为我刚刚讲就算是蛮粗浅的接触啦，那时候我也寻找蛮多的人才来互相做搭配，那其实这也算是一个蛮全新的挑战。因为我们团队本身不大，算是很前端的开发公司的概念，所以我们有很多业界的人才来加入，那其实有点像是地下军团的感觉，就是对，就像是很多的游戏主管啊，或者是设计师啊，他们其实都有正职的工作，或是在接案的生活，那都是在花晚上的时间来执行这些计划。对，那其实他们参与去都是花额外的时间来执行，那其实就是不外乎还是因为热情来执行。那我觉得 VR 也是这样子，那经过这样的热情，他们必定可以不断的讨论，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那我觉得这制作过程当然会遇到很多挫折啦，我们其实原本想要做更多东西让玩家去做体验，但因为技术还有很多东西有卡住，所以说我们还是在努力在做突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重点还是我们本身成长了不少，那我希望这个成果大家也能够到时候来玩到体验到，然后相信台湾其实在原创的部分，无论在游戏，无论在美术，无论在各种的模型周边等等，都是很有内涵的，很有力量的。我想要证明这一点。
哇，的确哦，百祥导演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理念，就是说，假如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原创故事的时候，可能大家愿意去购买它的周边的时候，才会模型师才会有工作做，然后他因为有这些工作，他就可以继续磨练他的技术，然后做出更好的作品。对，所以像这个部分的话，目前百祥导演在这一块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度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我们预计在一月的时候会开始发表，那就是正式的给大家看到一些实体的产品。那在最近的话是11月24号，台北世贸的电影玩具展，我们会有专柜来展览，那也会有访谈这样子。其实那时候来的话，我们会有些好礼啊，然后还有游戏 VR 体验，然后也会有专门的人来解说我们的所有的设定图，这些情境场景为什么要融入九龙城寨的风格，为什么要用中世纪的风格去搭配这个国家他们的背景，或是这个士兵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像是可能有个家族蛮有趣的，就在讲说他们的有两兄妹，他们的父亲是暴君，反正叫骷髅王，他脸上戴一个骷髅面具。但后来他的那个哥哥跟妹妹就推翻了他的父亲。推翻了之后呢，他们就把他爸爸的面具一分为二，就是哥哥戴上半部，妹妹戴下半部。然后他们也把他们爸爸原本的领地一分为二，就变成一个叫金骷髅，一个叫银骷髅，就是蛮多巧思，我相信都还蛮有趣的。那到时候我们在那一天也会有一些人去做一些讲解。对，
刚刚说是11月24号，
对，
然后是在刚刚是哪？哎，101
对世贸，对，
哦，世贸，
对，世贸艺馆，对。
哦，哎，那可以先大概知道一下是哪个摊位吗？目前
还
没确定，
确定，但基本上就在里面，相信晃得够完整，应该可以找到。
哎，听起来蛮不错的哦。应该假如大家有想要知道这些故事的话，都可以去看听听看这样子。
对，
那刚刚有说现场有 VR 的一个游戏试用体验，哎，是怎么样的体验啊？
那其实就是我们有设定一个游戏过程中的一个场景，然后基本上就是会有些怪物出现，你要把他们干掉。对，那蛮简单的。对，那其实只是体验说我们整个氛围或者怎么样的感觉，让大家知道 VR 这个产业的来临。然后在游戏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就是更肯定台湾年轻人的实力其实是可以执行到这些行为的，因为我们整个团队年龄其实平均也不到30岁。
哇，好年轻哦。
是。
哇，那这些不到30岁，可是他们白天工作，晚上还来帮忙加班这样子哦。
对啊，其实大家都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热情吧，因为做原创这一块，就是要不断的消耗精神，但是最好大家做是开心的，因为是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在可能一般游戏公司他们叫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就会叫你画令狐冲还得画令狐冲，你画了不知道几十个版本还是要画令狐冲，可能这种概念。那在这边我是尽情让他们去做自己的想象跟他们自己的发挥，让他们可以自己的去做创作。那我只是简单的把故事告诉他们，把我一开始的简单的设定告诉他们，让他们就是很完全的投入这个情感。那我是希望能够最发挥创作者最本身的本质。
哇，会不会放到最后收不回来的问题啊？有过吗？
是不会啦，因为基本上我相信走这一环的人大家都是有想象力的，他们也会知道我在表达什么东西。对，所以其实是很好沟通的，不会像说其实不要太强硬的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对，有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时候突然蹦出了一个点子，反而比你原本的架构还更好，那你也可以采用，大家多聊，其实良性的沟通跟大家融入在这个环境，融入在这个世界的想象里面，这东西也会更棒。对，
哇，听起来真棒耶。哎，那这个真是超赞的哦！因为其实像台湾的话，的确就是有从小可能每天老师就是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你就是要照着标准答案走。那像我刚刚听到百祥导演讲说，哇，这个完全没有标准答案，哎，这甚至说你有蹦出一些更好的 idea 都能够接受，这其实是以一般的老板来说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哎。
是啊，因为其实我相信老板他们也都会有自己的市场做考量。那今天可能隔壁有一家公司的竞争是做日式武侠，那我今天也要做日式武侠。对，那这样的竞争其实有时候我当时离开游戏产业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可能 我问隔壁同事说这个种族怎么诞生，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哦、
嗯，就是我觉得台湾活在那个阶级制度太强烈了。其实有的时候像外国，他们都会是一起老板啊、主管一起坐在同、
哦、
就是坐在同桌，大家一起讨论这东西。嗯，但是就算今天这事情发生了，台湾我看到的状况是可能还是有些人会不敢发声，
嗯，
然后现场不敢讲，讲不讲出问题，然后私下又在跟员工在瞎讲瞎聊，说这是主管笨，为什么不这样做。但是真的有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觉得台湾我们自己本身的人能不能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勇于发表自己的创意跟想法、
哦、
我觉得很重要、嗯、
好，哇，谢谢。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继续哦。
OK， 拜拜。
好。欢迎回来，宅宅初音。那我们接下来请百强导演继续跟我们聊天吧。
Hello， 大家好。
听说百强导演最近常常去校园演讲，哎，那想要问一下呢，校园的学生最常问到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啊？
其实比较常会遇到问题是团队的组建，然后还有自己作品的曝光啊等等的问题。那我其实对于这些问题是我会有一套想法跟解答，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那我简单做一下分享。其实在我们整个团队组建起来的时候呢，在整个过程会最常遇到的是说怎么样别人会想要加入我们，然后会参与这个制作、
嗯、
那我其实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有好的东西、好的故事，你需要用各种方式先制作一个网站啊、网页啊，或是粉丝团啊，慢慢叙述一些东西，先不要一次做个电影或是游戏这么旁观这么大的东西，主要是因为不是你不行，是因为这个市场是否能够让你顺利的切入。那我相信我刚刚讲，基本上我们艺术家其实很难去了解商业这一块，
没错，
对，其实我们的思考逻辑、大脑左右的使用方式不太一样。
嗯，
其实我在商业这一块，我也是花了蛮多时间研究，那我也受到很多的挫败，然后慢慢的还是重新站起来。
嗯，
那我觉得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重点是你一开始做的东西，有个概念、有个想法都是很好的，无论你可以做个漫画或是小说，那很简单的，像是你今天发一篇文，你可以发一篇你的小说故事的短短的一篇，那你发了这个之后一定会有人来看，那看了之后呢，相反的，如果你今天又会画画，那你这相方面加个图片再加入文字、
嗯、
是会有更多人来看、
哦、
对，所以说其实这一块就是很多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东西有更好的曝光、
嗯、
那其实可以先从自己的亲朋好友开始问起，然后对这东西有没有感兴趣，喜不喜欢，然后再慢慢问一些比较自己陌生的人，然后他们会对你比较毒舌，对，那你去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方向。
哦，
那我觉得最真实的事情就是所有会想要跟你合作的人，或是你喜欢的这些人的风格，那他们基本上不会说，他们也不是笨蛋，
嗯，
他们还是会看一个你的本身的东西是否吸引到他们。
哦，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就像是你是一艘破船，也不会有人想跟你一起上船，说我们一起冲一个伟大的航线航道吧，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是，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看到了你东西好，然后一个概念好，大家一起共同，大家觉得说我们可以参与这个荣耀当中，那自然而然可以吸引到很多人来跟你合作。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从最早的这种概念很重要。对，
嗯，
那我相信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在原创的部分还是要多下功夫。
哇，
对，还是以你最基本的想法来决定、
嗯、
那我觉得我自己在团队组建的过程中还算蛮感动的，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有一些预算，然后我在寻找很多的业界的伙伴来跟我合作、
哦、
那在认识了之后呢，一开始都有价格然后开价， 这些事情发生。那但是当他们慢慢参与了之后，他们都快不跟我提钱这个事情了。就算我一直追问，他们也不跟我提钱。然后后来最后逼到说，我逼他们来我的工作室，我当面问他，他们给我的回答都像是说，无论是模型老板啊，或是像是或像是那个做美术的，或是做游戏的，他们最后都是跟我讲说，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在业界的市场上，无论如何在业界都已经是主管级的，薪水都一定够，然后也足够养家活口。那我今天参与的东西，我感受到你的热情，我感受到了你对这东西的爱，我感受到了，所以
好感人哦，
我会愿意帮，我愿意参与这个计划合作，所以说钱的东西都好算，甚至我们有一位会师，他可能我在问他说，所以你帮我画桌游，到底说要怎么去算这个钱？你还没告诉我，他已经画了好几张了，那时候后来我一直问他，他就只跟我讲说，其实我一张画的价码是$1,000。
哇，
那基本上看我要他画大概整画下来大概要花个68万以上。对，然后我就吓到了，他就说、他就说不打紧，他就说因为他觉得他做的是开心的东西、他觉得说他做的是一个有梦想的东西，他觉得他有所他是可以享受这个荣耀当中的。对，其实很多艺术家其实就是这样子，当你做了一个不是很喜欢的东西，自然就是要钱。那但是你今天做了一个东西是他有热情感受的，那就其实可以无条件的去参与的计划，因为他有他的发挥空间的，他有他创作者的思维。
了解。
对，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像游戏工程师等等的，他们可能在游戏公司本来就是技术很强，能力很强，但却是在做 Q 版财神爷。那对他们自然是没有热情，那只是他们为了生存的的饭碗。
是，
对，但是他们为什么会额外的熬夜花时间和你一起合作？其实不外乎就是因为他们喜欢，他们觉得说跟着你一起努力到后面会有一个成果，不管或多或少，但至少我们一起努力过。
是，
这个产业环中，毕竟这一辈的人他们是完整的经历台湾整个原创的断层嘛，15年的断层，所以他们非常感同身受，他们也是经历过可能5-6家游戏公司，所以他们更了解说现在年轻人的原创是多么珍贵、是多么重要，如果这个环节真的失去了，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真的不知道。那我们其实有做过一些商场评估，预计台湾原创的生活时间生存时间最多就是最后的2年。
对，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大陆的年轻人很多嘛、他们斗性也很强。那我之前我有个上海的特效师，做过环太平洋，做过钢铁人等等的。那我就是也是去上海拜访他，然后我们一大早还在聊天，然后聊到晚上就是麻辣锅、旁边就有个小女生，她一直在画图、然后她在修我的一个特效的画面，在修一个玻璃的反光。这样子。那这个反光她大概就是修了很多次很多次、很多很多次。然后我就问她说，你到底修了多少次？然后大概有12次。我天哪！然后我还跟特效师说，你这样会不会太辛苦、太压榨人家了？然后没想到那个特效师还没回答的时候，员工马上先回答说：“不会不会，因为我在学习。”所以态度差很多。因为其实我也带过很多台湾的年轻人。那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很快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他们修了2-3次，就开始。你的 Facebook 可能就有讯息跟，就是收到讯息，就是说，谁谁在背后讲你坏话了。对，就其实我觉得，相较之下，台湾年轻人的抗压性比较差。对，那我刚刚讲到的是开放的问题，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那大陆的这一批年轻人一起来，他们知道他们的竞争者非常非常多。竞争者非常非常多，如果他们今天这一波没有冲起来，他们不知道会又会被多少人给淹掉了。所以他们积极抓住自己的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发言，每一次的尝试，每一次的创作。我想这是跟台湾年轻人最大的差异，因为台湾年轻人可能太容易获得很多很好的资讯跟资源，但是却觉得这是很轻易可以获得的。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
对，这有点可惜这样。我其实讲的这些还蛮重要的哦，假如如果能够打破掉这个的话，相信台湾未来的年轻人就会更好了。
对，我相信，因为其实台湾在想象、原创都是有想法的，我亲身感受到、原本以为说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没有了，然后但是当我接触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很有想法的、而且每个人都是创意无边无界、只是可能因为他所接触的职场环境不允许他发展，不允许他发挥、那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很和乐的地方、让大家去体验，让大家去创作、然后良好的沟通，然后绝对的自由性，让创作者就发挥他自己最真实的本质、那我觉得其实重点还是在于现在年轻人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认知，
是，
所以因为很难去形容说可能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所以很难去形容说什么叫狼性，什么叫软实力、我觉得这些都是不是很重要的东西，重点还是你自己本质，你自己本身的想法是否能够凌驾于别人之上，而你的技术是否可以搭配你的想法来执行这一切的东西、最后让很多人愿意跟你同甘共苦，创造一个新的奇迹、我相信台湾需要这样的未来跟这样的年轻人才能够继续驱动、是，
哇，天啊，真的一整个热血了起来了对啊，的确是这样子哦，相信如果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样，就是像导演讲的一样的话，现在台湾未来又是一个很大的奇迹转变啊。那想问一下说，刚刚有讲到这个retreat 的部分哦，那像于刚刚有讲到第一个是11月24号时候会有一个世贸展，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部分可以搜寻到关于这个资讯呢？
那我们其实有成立粉丝页，那基本上目前剧情跟故事现在陆陆续续在粉丝慢慢公开、对，大家可以稍微爬一下文会看到，那我们的活动也会在粉丝页公开、
所以是要 Google 什么关键字呢？
就搜寻 RETREAT 就会找到我们、然后我们的大头贴 logo 就是一个红色的箭头
哦，红色的箭头，
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对，然后从粉丝页可以连到我们的网站，那大家进去应该会觉得蛮惊喜的啦，因为里面是全英文我自己也看不太懂
那怎么办呢？
因为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未来会先打东南亚和大陆的市场的策略、还有台湾，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要打繁体字也不是，简体字也不是，然后东南亚又这么多的语言、所以最后还是用英文比较好。
天哪，
是因为未来市场的操作等等的关系。
哇，可是英文看不懂怎么办啊？有中文的官方，譬如说 FB 粉丝或什么之类的那个攻略版吗？
那就是可以看我们的粉丝也会曝光一些小小的东西，像介绍一下每个英雄、他们的旅程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些种族、帝国、家族他们的背景等等的、那当然一定不会到很详细啦，因为、我们的编年史就是像编年史就是在讲整个我们故事世界观，每个势力的他们的诞生、然后还有为什么会世界末日等等的都写在这本里面，那光那个设定集就很多精美的图片、然后也大概也有20000多字。
哇，
对，其实因为真的故事蛮庞大的，就像星际大战光一个光剑就可能30000字都解释不完，这个光剑到底什么东西。
哇，
所以其实就是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话、可以到时候等我们正式公布了可以来购买我们的那个美术设定集，那如果想要了解整个正史的故事、整个冒险过程、然后可以来就是看我们的小说。对、
还有小说，
是，到时候我们都会出版，那我们现在也是努力在创作当中，对，希望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最后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成果发布给大家。对，
哇，这么厉害，哇，刚刚听起来很多产品耶，那到底特色是什么呢？
Retreat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融入了我们大量台湾顶尖的绘师，大概有十几位、还有很顶尖的游戏工程师、然后还有桌游设计师，
哇，
等等，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创作的，就是我相信其实这种大型的东西不会是我一个人的成就，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对，那我觉得当你可能购买一本设定集，但是是给所有绘师的肯定。对，所以他们也很希望能够被你所看见、那里面真的是就是我们呕心沥血，因为其实我们像我们这种艺术家其实对我们自己的要求都非常非常严苛，要求非常非常高，所以希望大家能好好支持，然后看看 台湾的真正的原创的东西，然后体验一下，是否台湾真的有实力可以继续前进。我相信这个责任我们不会落在我们头上，而是落在所有人，就是对于这个产业是否愿意敞开心胸，而不会再因为台湾这样的环境可能太久没有而失去信心。对，因为我们是真的是全力以赴在执行，那我们也是希望以最好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对，那我相信钱不是重点，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对，所以说像是毁灭战士最早的创作人，他就设计了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那他也愿意把他的原始码公开让大家来做射击游戏。那这个过程他其实有一次访谈，他就说到底需要多少钱。那其实我们真的要就是要的不多，其实他就是说只要有台电脑，然后冰箱还有披萨跟可乐就可以活下去了。其实真的是我们的想法，那也是维持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对，因为其实我们来就是创作者来世界走一遭，就是为了帅一发，就是有一个成就，哇，很爽，被大家看到了。我们有这样的努力，其实就是只有这样而已，就是不会说我们想要靠这东西要发什么多大的财，而是希望说至少我们能够借由我们的创作，也能够走进国际，让大家看见。
哇，真的好棒的理想跟抱负哦！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来支持一下我们国产的 MIT 这样子。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要到这边，谢谢百翔导演，
谢谢。